听道来敬拜神。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弟兄们，你们效法主爱中在基督耶稣里成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自己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他们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好，我们一起低头来为今天的正道献上代祷。差大阿爸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时常感动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还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你的话语，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你的仆人。主啊，这一切真的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常常软弱的，也盼望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归正我们的道路。主啊，也求主你能够真的更加的加倍的祝福你的仆人，使他无论是身体心灵都能够由你来替他担当。主啊，也借着圣灵充满他，使他的每一句话真的都能够被主你所使用，使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得以饱足。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的。我们请赞美牧师。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接着来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系列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三节的经文，是明显有一个关键词叫犹太，对吧？犹太人的事情。保罗呢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颇多称赞啊，包括呢这一节十四节提到说，你们效法了教会，哪些教会呢？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再具体点是犹太中基督耶稣里的神的各教会。大家知道基督教是从犹太人而出的，起初的教会绝大多数成员也都是犹太人，是不是？而帖撒罗尼迦我们前两次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背景，叫亚历山大大帝，是不是？是强烈的一个希腊化的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对吧？所以呢，外邦人的教会和犹太人的教会有什么共性呢？在保罗这里建立了一个奇妙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都要一样受苦，是吧？这里提到说，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他们当然指的就是犹太教会，是吧？犹太教会的基督徒受过犹太人的苦害，所以你们帖撒罗尼迦城的弟兄姊妹同样也受本地人的苦害。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本地人当中既有希腊人、外邦人，也有尾随而至到处穷追不舍的犹太人，都是有的，是吧？因为话锋接着一转，保罗就开始重点讲这犹太人是怎么逼迫教会的。其实我们在去年讲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有一句经文，相信你还有印象，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对不对？你只要是想敬虔度日，受逼迫，被举报，到处颠沛流离，这就本来该是常态。除非你选择了苟活，除非你选择了同流合污，不然的话，你想敬虔度日，别人并不想，你的敬虔度日就显出了他不敬虔，你是光发出来，就显出他是黑暗。 我们是上帝派到这个世间来的一个大使使者，换句话说像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一样，对不对？一个卧底怎么能证明你确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呢？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听过一个词叫投名状，是吧？你想加入我梁山好汉，我怀疑谁让你是不是朝廷派来的卧底，去给我杀个人去，是不是？你跟他一起办个坏事他就相信你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就相当于天国派来的卧底一样，你如果想要敬钱度日，意思就是我不交这个投名状，那你一定被人猜忌的，一定被人怀疑你有二心。凭什么你想过好日子？凭什么你想当好人？为什么想要来竭力成圣，想要来进天国？就不能跟我们一起在这儿同流合污混吃等死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显出我们不好来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这就是古往今来的教会所实际经历的。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自然也是这样，他们效法犹太的教会，先学会的和学到的就是受苦，受苦害。其实呢，这一个是保罗预先就说过的，这一次的苦害大概还不是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那三周那一次，指的比较是之后的事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三章四节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保罗其实有过一些预言的，他自己包括你们这个教会都会受患难，后来果然也就发生了，是吧？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下边两节保罗就开始讲犹太人为什么要逼迫教会。你可以看到这里对犹太人逼迫教会有好几个形容，第一他们苦害教会，第二他们杀了主耶稣和先知，第三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窃与众人为敌，最要命的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于是他们的结局就叫做被自己的罪恶充满了，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就是马上要爆发了，这个意思。犹太人为什么要迫害基督教呢？为什么要迫害教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所谓犹太人，谁是犹太人？犹太再具体一点，在圣经里就出现过好几个派别，我们大家最熟知的叫法利赛人，是吧？这是他们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一个群体，都是一些文士律法师，可能说没有太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是在民间很有威望，是吧？而道德方面也是非常的竭力持守。还有一党叫撒都该人，是不是？撒都该人就比较像是权贵阶层了，对不对？权贵阶层有权有势，大祭司、贵族这群人，罗马的投靠者、保皇党这种人，是吧？再有第三种呢，圣经还提过哪一派别？有没有记得一个叫愤锐党？你说愤锐党也逼迫过基督教吗？好像福音书里没有怎么写，但是你想到后来保罗传道的时候多少次什么三四十四五十犹太人埋伏着拿刀杀他，对吧？那一群人后来在这个犹太战争约瑟夫的那本书里就提到过，专门有一种人叫短刀党或者叫匕首党，就是这种人，他们跟法利跟愤锐党常常难以区分，杀人的暴力分子、恐怖分子，是吧？那么还有一群人圣经里没有提，但是从历史当中我们可知，就是施洗约翰那种人，有一群在旷野隐居的，一般称为叫埃塞尼人，著名的死海古卷是从他们的那个山洞里挖掘出来的。埃塞尼人就是离群所居，专心的等候这个弥赛亚的降临，然后呢就像今天的修道院，像一些隐居灵修的这种人啊。这几种派别的埃塞尼我们不知道，但是另外三种可都是真的逼迫教会的，是不是？都是逼迫教会的，各有各的原因。比如说犹太的领袖就认为耶稣这是个假先知，所以他们不愿意让他的教训到处传播，对吧？这是他们的理由。 也有的呢，当时犹太人在罗马人那儿已经是有一个合法身份了，啊，有合法身份，但是其实这个关系还是很微妙、很紧张的，所以这些犹太领袖也怕。基督教起初是被当作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的，是吧？就是所谓叫拿撒勒教党，对不对？他们这个行动力太强了，太活跃了，因此这些犹太人也很怕他们作得太厉害，把我们给连累了，明白这个心情吗？这是第二层逼迫他们的理由。第三层呢，他们也害怕，如果说犹太人开始这么的剧烈的，人数众多的归信了基督教，我的人，我的利益是不是要受损了？我们的人都随他们去了，对不对？这也是他们仇视你的一个理由。然而有可能让这几个派别都取得共识的一个逼迫基督教的理由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基督教特别热衷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我们是神的选民，天之骄子，现在怎么你动不动的听了个福音信主你就跟我一样了？我从早到晚在这葡萄园打工，你到快下班了才进来，怎么咱俩的工价是一样的呢？你明白那种恨恨不已的心情吗？太生气了，是不是？我花了许多银子得来了罗马公民身份，这个人说我生来就是，你多么凡尔赛，多么气人，是不是？因此他们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福音使得这外邦人似乎也要成了神的选民，那我这个优越的身份哪里去了，对吧？因此法利赛和撒都该和奋锐党本身自己就不对付，你知道吗？本身自己就不对付，但是一旦面对基督教，就像圣经所说，从那一天开始，这希律和法利赛人撒都该就成了朋友了，对吧？和巡抚他成了朋友了。就像当年你无论国民党、共产党各地的那些军阀怎么斗怎么打，日本人一来咱们先结成个统一战线，是吧？你是外邦人，对不对？外邦人是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他们逼迫教会和耶稣的理由。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个基督教出来面对外邦人之前，他们自己内部常常的征战不休，打来打去啊，啊，所以这四个派别之间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人数本来就不多，犹太人还要内讧啊。就是刚才说的写犹太战争的这个约瑟夫，他的经历就很有意思，他就生在一个祭司的家族，你要按阶级划分，这个大概属于大概是撒都该人，是吧？祭司，如果即便不是大祭司的话也是比较有地位的，或者法利赛人啊。然后他在青少年的时期又到旷野跟随了一个埃塞尼的导师三年，隐修隐居在那儿学习。等他青年时期回来之后，到耶路撒冷选来选去还是皈依了法利赛人这一派，但是他自己又能力很强，曾经被这些祭司派出去到罗马去捞人，有几个犹太祭司被那个巡抚，罗马巡抚指控他们犯法，解送到罗马受审，他去捞人，挺有办法，透过一个那当地著名的犹太籍的演员，他跟这个人熟，这个演员跟皇后熟啊，一下子把这个事解决了，看到了这个罗马城的这个繁华，是吧？非常羡慕。可是回国之后惊讶的发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犹太的这个后来的犹太战争就要爆发，他劝这些人别打，打不过，但是当这个战争真起来的时候，他又怕被人当成游奸卖国贼，也就被迫参加了起义军，还被任命为加利利方面的将军，他是镇守加利利的，还跟罗马人打了很长时间，最后呢又投降了罗马人，真的做了游奸了，当了卖国贼，完成了个完美闭环，最后又回到撒都盖人了，是吧？这个人一生的经历是不是经历了四大派，对吧？经历了这四个派别， 故此他写的东西里边，你会发现他对这四个都有一些个说法，但是他最意见大的是愤锐党人啊，他最烦的是这个愤锐党人。但是无论你烦不烦，你们烦外邦人，其实外邦人一样烦你。保罗这里说了一句话，说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这一句话是当时的希腊整个那个文化那个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句外邦很多人对犹太人的评价。就像有一个埃及的叫亚皮温，他说这些犹太人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起誓，而不对任何外国人尤其是希腊人表示好意。而著名的罗马的史学家塔西佗说，犹太人对所有的外邦人都抱有仇恨，这种仇恨通常都是别人用来对付仇敌的，他们是无缘无故的仇恨外邦人。还有呢，像第二三世纪的有个人叫菲罗斯塔杜，也说犹太人长久就是一群叛党，他们要反叛的不仅是罗马人，而是整个人类。这就叫做与众人为敌。罗马人已经，这个犹太人已经形成了这个别人给他的一种印象，他到哪儿去就招人烦，而且他自己骨子里也确实仇视一切外邦人。我发现怎么有点像今天的中国人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骨子里讨厌一切外国人，然后你到一切外国去也被人讨厌，而且还都认为自己仅次于犹太人的那么聪明，是吧？所以保罗引用的是这句话，但是保罗的重点在于他可不要别人认为，有人认为说保罗是不是在主张一种反犹主义啊，反犹主义，千万别这么说。保罗的重点在于他最不能接受的是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因为保罗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这是他的呼召和使命，非常清楚。主呼召他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他想过千种万种，希腊人怎么抵挡我，罗马人怎么抵挡我，什么马其顿人怎么抵挡我，他可能就是也许没想到的是，最大的拦阻和阻力恰恰来自你的同胞犹太人，气不气人？是吧？是他们成了传道给外邦人最大的一个阻碍。你想，阻碍保罗传福音的，刚才说过，好几十人动不动就要追杀，喊打喊杀的，或者是那些个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都去针对他，乃至于在教会内部，是不是也有一群叫割礼派，是吧？记得吗？割礼派主张想要信主先受割礼，也就是说想成基督徒先成犹太人，想成为基督徒先成为犹太人。换句话说，假如现在你有一个负担去非洲传道，你到了非洲的索马里，比如最偏僻的一个村庄，很付出，很努力，很用功，很牺牲，很舍己，然后你传福音给当地人，现在面临一个抉择，你是要去学当地人的语言，让他们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来敬拜这一位撞天造地的同一位主，还是你想成为基督徒先成中国人？你先要来学汉语，先要来用筷子，先要来吃猪肉，是吧？先要来跟我一起刷抖音，之后再说以中国人的方式让你变成基督徒。你想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怪异啊？那么起初保罗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犹太人在那个年代，他不无法区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这个信仰，故此他们竭力的拦阻，破坏力最强的就是他们。所以保罗形容说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身上，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里的措辞非常的严厉啊，这个原文用的那个措辞就叫做，在圣经别的地方翻译叫恶贯满盈。这犹太人恶贯满盈了。什么叫恶贯满盈？创世纪15章16节提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 到了第四代，你的后裔必回到这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400年后满盈了，你们去把他们扫除净尽，对吧？收割。亚摩利人也就是迦南人的罪恶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很荒很暴力，是吧？淫乱加上邪恶加上这种残忍。很多人常常说，哎呀好残忍呐，怎么到迦南就动不动屠城了，把这个王抓住就杀了什么的，不留活口。你要知道什么叫公义的审判。你想想二战时期逼迫犹太人那些纳粹分子，这种人你能在世上留一个吗？你不留，到今天这种思潮还到处有呢，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包括主耶稣也去斥责过犹太人、法利赛人，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也就是说你们这点恶正在让整个犹太人的恶要满盈，是吧？你们去充满吧。所以这都是圣经曾经用过的最严厉的一些措辞。那么保罗也在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就要恶贯满盈了。恶贯满盈之后怎么办？什么结果？就会被审判，是吧？就会被惩罚。所以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可能他脑子里想的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儿。实际上至少有两件事相信保罗是知道的。一个是公元49年的逾越节，主后49年那次的逾越节，耶路撒冷就发生过暴乱，有2-3万的犹太人在起义之后被屠杀，就是分锐党引起的，分锐党煽动的。同样这一年也是皇帝克劳迪，圣经叫格老丢，是吧？下令将罗马的犹太人驱逐出境。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和从罗马出来的亚居拉、百基拉这些人开始同工，是吧？被统一驱逐出首都，当作低端人口被扫走了，是吧？所以那些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自己也受迫害。保罗也许是将之视为这个恶贯满盈将来的一个将要到来一个征兆，但是他脑子中想的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实际上他这里的用词说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就是跟主耶稣说过的一些话那个措辞风格非常相似。你记不记得他曾经在这耶路撒冷的旁边的山上坐着，门徒问他这城将来如何，他说了一番著名的末世的预言，对吧？在那个说的时候，他说这城将来会被围困，必成为荒场。他说的也是这个恶贯满盈之后招致的那个惩罚和后果。保罗这里说的也是一样的，非常可能保罗这里就是在暗指耶稣预言过的圣城被毁那件事。圣城和圣殿被毁发生在公元70年。你要想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细的史料就是我刚才提两次的这个约瑟夫的犹太古史和犹太战争，这就是第一手的权威资料，也是唯一的权威资料，对吧？是非常值得去大家读一读，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一次的围城那个惨烈程度，我看不在长春围城之下，好像更可怕啊。公元70年这件事应验了，也就是说以这种分锐党为代表，但是撒都该人稍微好点投靠罗马，而法利赛人甚至埃塞尼人甚至广大民众都暗中支持这种分锐党的极端主义，这种思潮终于在30年之后酿成了大祸，诱发了犹太战争啊！因为反罗马人最厉害的就是分锐党和那个短刀党。但是主耶稣预言过这事儿，这不是说对于基督徒而言一个新鲜的事情。实际上呢，当时在公元66年的时候起义就爆发了，也可以说是时任罗马的巡抚 那个人叫做少勒斯，叫了弗洛鲁斯，是这个人因为在这儿贪赃枉法、敛财无数，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刻意逼这个犹太人造反，有点官逼民反的意思。犹太人也就是真的就开始造反，等到造反起来的时候，起义了。罗马帝国的这个叙利亚总督加勒斯就率罗马兵团前来惩罚，他的军团在这儿可以说取得了根本是摧枯拉朽的一个胜利，他们把那个盾牌结成了一个方阵，举在头上，号称叫做乌龟壳那种的龟壳连环盾，是吧？犹太人的那种火箭、匕首啦、石块根本都不起作用，已经把这个罗马、把耶路撒冷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就要破城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总督撤军了，好像是国内生乱或者有别的原因，突然就撤了。哎，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城中有大量基督徒，他们知道耶稣说过这个预言，到了那被围的那一日，你们在乡下的不要进城，然后在山上的要逃哪儿，你们不要遇到冬天，不要遇到安息日，赶快就该逃就逃。他们视这次的解围就是说上帝再给你一次机会，于是大多数基督徒在第一次解围的时候跑了。所以当后来韦斯巴乡的这个罗马军团再次卷土重来围困他，直到那个70年圣殿被毁，这一次的战争当中死的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基督徒非常少。也就是说他们是真实的相信主耶稣那个末世的预言，换句话说，耶稣说的那个末世预言圣殿被毁在公元70年就已经发生了。你不要不了解历史就一竿子给他知道末日去了，这和好多今天的一些异端邪说他们解经就这么乱讲的啊。所以这些抵挡福音、迫害教会的犹太人，他们的这种特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们的心理的动机我们也有点分享。他们又迫害同工，又迫害主耶稣，杀害他的先知，不得神的喜悦，与信徒为敌，乃至与整个外邦人为敌，是这么的一种心理。所以他们就恶贯满盈，招致神的愤怒和审判。公元70年的那一次的围城，这是其中的一幅名画，对他的一个描绘啊。所以我们可以概括一下，犹太人他们的那个特点，无论是哪个派啊，刚才说的那四大派都可以算。这犹太人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固步自封、高举传统、拒绝福音，这是第一条。逼迫犹太的、逼迫保罗他们的犹太人当中，有一支是教会内部的，叫做割礼派。割礼派啊，大家知道割礼派是怎么产生的吗？以及为什么那么坚持割礼，那么痛恨外邦人，尤其是希利尼人、希腊人，为什么这样？实际上这个还是你要从历史当中有一点了解的，这个根儿还是跟亚历山大有关。你发现我们这三讲以来都离不开亚历山大这个人了，是吧？亚历山大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之后，带来的不仅是军事上的一个征服，更重要的是，你想旧约还是用亚兰文、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怎么变成希腊文写了呢？就是因为希腊文化在那个时刻统治了这个世界了，是吧？希腊语成了通用语，也就是这种希腊化的风潮无可阻挡的席卷了当时的世界，包括犹太人的世界。然后在他死后，帝国不是分成了四个部分吗？然后其中塞琉古王朝的往下继承到安提阿哥四世，也叫安条克四世的时候，这个人圣经里是有预言的，他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说的那个亵渎圣地者，就是那个人，那个疯子啊，安条克四世。这个人就是最早的算是一个敌基督了，他是一个狂热的要用希腊文化统一所有人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么一个人。所谓希腊文化是什么呢？希腊语、希腊的时尚、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宗教，乃至于希腊人最热衷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这些都叫希腊化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就开始推行这个东西。那么那些个萨都该这个阶层贵族上层人士，他们本身就在个人生活中已经率先希腊化了，不穿犹太的那种长袍，改穿希腊长袍，早就开始这样了，说希腊语，不再愿意讲这个希伯来语了。于是他们就算是在配合安条克在做这种改换民族的文化的这个举动，甚至于把圣殿的敬拜仪式都希腊化了。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他叫耶孙，一个犹大的祭司，他贿赂了安条克四世，取得了大祭司的职分。前任那个合法大祭司被驱逐到了埃及，跑了，死在那儿了。他的后裔，那个被驱逐的后裔，大祭司后裔，在埃及建了一座圣殿，还运行了很久呢，是吧？所以这都是需要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耶孙，伪造的这个大祭司，假冒的大祭司，他在耶路撒冷引入了一个体育馆，这是典型的一个希腊文化的设施。古人的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都要先向异教的神献祭的，今天你都还发现残留一个什么点火仪式呢，是不是？而且古时的这个运动会你应该知道都是要裸体参加的，不穿衣服的。今天英文的体育馆这个词的那个字根就是裸体，就是裸体的意思。一裸体，犹太人有些也想跃跃欲试的去参加，人家就能，外邦人一看就是你受过割礼，就觉得很羞耻，于是有很多人甚至忍受痛苦，花费重金要手术恢复那个割礼前的状况。就是这些事儿，后来就形成了不可调和的这种民族矛盾。犹太人越发坚持着必须受割礼，不然就是可以杀了你，而那边就觉得只要受割礼你就是属于反叛分子，就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了新约这个时代，为什么有这么一群顽固分子会把割礼这件事持守到这个地步。这就是我说他高举传统到一个程度，哪怕有强烈的民族爱恨在里边，但是他仍然是属于高举他这个传统，开始拒绝福音了，说什么都不好使，不受割礼咱俩就没话讲，对吧？这么个效果。第二种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他们其实活在罪中，自高自大，拒绝悔改，与全世界人为敌，而且以此洋洋自得，到处出击，是吧？到处怼，到处干。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被上帝拣选的，只有我有选民的资格。但是他们常常想的是，我作为选民的这个权利，就没有想过我是选民有什么义务和责任，不想这件事儿。所以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心态是哪一天弥赛亚君王降临，铁拳出击，把所有的外邦人都打得服服帖帖，所有的这些外族人全部跪在我们面前，是吧？投降，我们肆意的去惩罚、报复、统治他们，这是犹太人真实的想法，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位骑着白马的大君王，军事上去征服，为什么要来强行拥戴耶稣为王，对吧？都是这种动机。他压根没想过，我们是神的选民，应该将神的爱表现出来，去服侍外邦人，将你这个美好的，甚至也可以说高贵的信仰和文化介绍给他们，用一种爱和温柔和怜悯的方式让他们接受你。他们想的，你最痛恨的罗马人镇压你的方式，你也想用这个方式镇压他们，对不对？这就是你这个犹太人的问题，自高自大而拒绝悔改。当基督教真的去实践神的这个心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更加的仇视你。所以他们的第三个就变成了这个效果，封闭排外，自私自利，拒绝恩典。这里所谓的拒绝恩典的意思，特别指的就是他拒绝让这个恩典给了外邦人。耶稣说过的那么多的比喻都指的是犹太人的这个行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那个葡萄园的比喻了，是吧？你从早到晚做工，最后临到了了，又叫了一些人进去做工，就是外邦人嘛，然后福音临到他们了，结果这个之前的不平衡了， 更著名的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是不是？这小儿子就相当于上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外邦人呗。外邦人浪嘛，就浪出去几千年，现在这个流离失所的也要准备回来。结果呢，上帝都欢迎他儿子回来，结果你这个犹太人这个大儿子，你不但不替父分忧出去寻找你的弟弟，反倒过来冷嘲热讽，甚至是愤愤不平，还要攻击你老子了，对吧？其实一直以来，这就是他们的真正的问题。我们一直说那个大儿子的心态是最可怕的，对吧？那是最恐怖的，远比那些摆在面上的浪子的罪恶更难以悔改。这就叫做封闭排外、自私自利和拒绝恩典。有一本伪经，虽然不是咱们圣经正典，但里边记载的有一句话还挺惟妙惟肖的。据说是主耶稣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这群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就像狗卧在马槽上，他不吃草，狗吃草吗？你想，他不吃，他也不让别人吃，所以就非常形象。其实这个话道理都是存在的，他们拦阻着这个天国的门，不让别人进去，完自己也不进去，是不是？就这个效果，这就叫犹太人。犹太人呢，有人就这么形容犹太人这个排外心态，有人用四句话来概括，就是犹太人啥心态呢？我们才是上帝拣选的圈内的子民，其他的一切人都必然在地狱里受罪，天堂不可能有外邦人立足的地方，我们不想看见一个拥挤的天堂。这就是犹太人的心态，这好事就得我们独享，怎么能让你过来分一杯羹呢？我们享有的这些优越条件，是吧，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恩宠和权利，你们不能进来。所以当一个宗教，当一个信仰开始这么封闭，不让你的邻舍接入，如果他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肯分享给别人？为什么怕别人给你共享这一位上帝这个好处？如果真到这一步，你就知道你这个教会，你这个信仰，你这个宗教邪恶了，对不对？已经邪恶了。你要认为不好的，你可以说我已经陷到这里了，算了，别来，我在索马里这儿，哎呀老难了，每年这个战乱不休什么，你别来，很好。假如你说索马里人间天堂一边啊，特别好，这儿又不用交税啊，这儿这个气候每年常年21到22度之间，是吧？然后种地种一倍收100倍，如何如何。但是你朋友说，哎呀太好了，我也想去，你说哎呀那不行，你别来，你别来，你来了那我的生意不就受影响了吗？现在我在这独家垄断经营，是吧？你说你是个啥人，对不对？犹太教到那个时候就走到了这个时候状态里，真正的信仰一定，我就像个乞丐一样，有一位恩主给了我吃的，我就回去招呼别的跟我一起在那乞讨的乞丐，说兄弟哥们儿，我找到地方有人能吃饭了，给我们来跟我一起去，我得了恩典，我希望你们也得，这才是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是吧？当然你要真是真正的那种流氓乞丐，你可能就专门要彻底拉黑他们吃独食，是不是？千万别让这群家伙知道分了我的这个饭怎么办，会有这个想法，他认为上帝的爱不能分享。所以对于这种犹太人，刚才保罗已经预言了，恶贯满盈，神的愤怒到了极处，神的愤怒到了极处就要爆发了，是不是？于是公元70年的圣殿圣城被毁是第一波，当时看起来无比惨烈。但是你犹太人最好习惯，因为你后来2000年就是这样的。后来的这个结果，你想，犹太人的颠沛流离，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申命记》里早就说过，30章，我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内，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赎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实现， 如果你认为今天以色列的复国是部分实现，它也没完全实现，对吧？所以这是那上帝允许他们经历的事儿，就是被驱赶到了万国万民当中。对于他们的这种怨恨，他们的这种对信仰对外邦人的仇视，上帝怎么对付他们呢？可以说简单的就叫做以直报怨。以直报怨，你就是思考一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最近为了准备这篇讲道，我也读了三四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做犹太人三千年简史。你可以看看犹太的历史，那个人是从这个创世写到1996年，是吧？犹太人的整个历史，无论你是在法老的年间、尼布甲尼撒的年间、居鲁士、大流士、亚历山大、罗马，后来天主教会，再到后来我们熟知的像新教的路德宗，还有像希特勒这些，他们一路上在各个地方很少被优待。居鲁士、大流士比较优待他们，是因为人家优待一切民族，对不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单单因为你是犹太人而优待你，恰恰常常是因为你是犹太人而要加力的逼迫你，对吧？甚至在天主教会统治的年间，奥古斯丁的一个观点都影响了整个几千年教会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奥古斯丁认为犹太人顽固不化，其实没说错啊，拒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就应该被镇压被羞辱，但也不要杀掉他们，要把他们像败子一样留着，见证基督的得胜、教会的兴盛和荣耀。所以因为奥古斯丁的这个态度，犹太人在这几千年历史当中，尤其在天主教那个时期，也受了很多的压迫，但也因为说不要杀了他们，也免死了，也没有被真的给屠杀掉。奥古斯丁还用经文呢，说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这其实是当时大卫王还是哪个王征服了外邦人的时候，说不要把这些外邦人杀光，留着他们，让我的民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仇敌。结果是犹太人用在别人身上的话，被天主教会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啊。再到后来，路德宗本身，你要是熟悉一点马丁路德，你就知道他在晚年的反犹倾向还是挺明显的。因此到了后来希特勒，德国人整个那么疯狂的历史的最高的顶点的屠杀犹太人，它是有历史的脉络的，它是整个欧洲排犹运动的一个总的体现和化身。但是千万，无论反犹主义哪儿来的，你都千万别说是从保罗这儿来的。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保罗最关键的在于他反对的是犹太人这种护食的这个心情，你明白吗？这种不愿意福音临到外邦人的心情。实际上他自己爱不爱他的同胞，是不是？他说得很清楚，我为我的同胞自己丧失灵魂都是愿意的，对吧？我就是便雅悯人，我就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对自己同胞的爱是如此的热烈，所以他才对犹太人的恨如此的觉得愤怒。千万不要说搞出什么排犹反犹主义来，耶稣就是犹太人，十二使徒都是犹太人，起初的教会所有的这个骨干都是犹太人。当然他们后来主动的，也可以说是被上帝的圣灵感动的，使他明白了福音和你的犹太身份文化未必是要捆绑的，不是要消灭你的犹太身份。你可以做一个犹太人同时做上帝的子民，你可以同时是个希腊人也是上帝的子民，你可以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上帝的子民。是谁要把他非得对立呢？对吗？是谁非要对立他？你不行，你必须先首先是中国人才能是基督徒，谁要这样说话的？你必须首先是犹太人才能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教从来没这样讲过。基督教或者说保罗所传的基督教真正的优胜于了其他一切的宗教，就在于圣灵给他一个大的启示，不拘于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我们因为这一主一信一喜就是同一个家的人，对吧？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观念。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只有基督教是率先发现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传福音的信仰，或者说它是一个普世主义的信仰，这个信仰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要接受的， 而不单独针对某一个民族和文化。它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宗教，一个地方主义的宗教，过好我的日子，我这一亩三分地弄好就得。它是要向世人去广传的，万国万民都要来称颂耶和华，是吧？这个在旧约里边就有这个成分，这不是保罗发明的，是圣灵使用保罗将这一个上帝的心意正确的推广了出去。除了基督教，其实别的那些宗教没有说传福音的这种热忱，你哪里听过犹太教有传福音的？就连穆斯林都不传教，穆斯林靠生，是吧？犹太人也差不多，他不传的啊。所以上帝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就叫做以直报怨。你不是怨恨上帝吗？上帝就照着这个申命记所讲的祝福咒诅，把你打散到万国万民当中。但是那个当然不是事情的结局和全部，上帝在这个里边也都给你一个应许，你什么时候悔改，或者说上帝的恩典什么时候临到你，还是可以把你招聚回来。所以虽然上帝一直抱怨，但是他却以恩典来眷顾他们。第二步，以恩典来眷顾他们，他们在地上会复国，这里边就有这个暗示，是吧？这事在1948年实现了。同时他们在末世，他们的渔民也都得救，因为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以直抱怨之后，以恩眷顾之后，上帝的更重要的是以爱来守约。他最终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呢，在旧约的多处经文都写过，比如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他赐平安。再者在何西阿书14:4，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上帝要亲自把他们顽梗悖逆的这个疾病恶疾要医治了。还有呢，我们更熟悉的，我们讲过阿摩斯书9:11，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你犹太人破坏了的，上帝会守约施慈爱，重建那个帐幕，直到最后。就像保罗说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一个事情是圣经就那么写的，具体怎么实现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总之我们相信上帝是有公义但也有慈爱的神，他一定有办法让他给列祖所发的圣约不折不扣兑现，对吧？无论是哪一届的犹太人，总之最后是有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件事发生的。这就是上帝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不过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在讲历史课，我们是想来通过这个上帝对待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今天作为以色列人，教会就是真以色列人，是不是？我们作为以色列人，上帝会如何对待我们呢？其实也一样，也是这三句话，以直抱怨，以爱守约，以恩眷顾，以爱守约。我们说了半天犹太人的这些毛病，封闭自守，排外，骄傲，对吧？啊，各种的倾向。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要来反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那种犹太人的倾向呢？我们会不会并不像犹太人真的那么聪明，那么多的财阀、哲学家、文学家、发明家、科学家，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会不会有可能我们没有犹太人的命，但是得了犹太人的病啊？基督徒们，尤其是我们改革宗基督徒们，你会不会我们也有那种早期的哥里派啦、法利赛人啦、奋锐党啦、爱塞尼啦，甚至萨都盖啊这种倾向呢？ 比如你有没有一种类似于我是被神预定拣选的选民，我骄傲，选民的骄傲，把预定这个词去滥用。我们非常强调一个地方堂会，一个小家庭，但会不会上升成了你非常的狭隘，一个地方主义，一个排外主义，凡是跟你不一样的你就看不上，你很怕别人进入你的小圈子，会不会有这个倾向？基督教根本来说是普世主义的，我信圣徒相通，这不是一句空话。圣徒相通不是说你们自己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城市，乃至于同一个小区的圣徒相通吧，这是不是说的是那普天下之下奉神的名聚集的人，他们都是相通的？所以基督教刚才我已经说，保罗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之重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耶稣早就讲过，这个福音走遍以色列全地，你们不接受就要转向外邦人那里去，是吧？但这个事儿是神借着保罗去拓展开的。我们应该记得，如果没有保罗这种把福音从犹太人的这个内部的辖制之下推到全世界的这个做法，我们自己都不会信，对不对？我们就是外邦人嘛，对不对？外的不能再外的外邦了，人家那个以东人还可以说跟犹太人沾亲带故，摩押人还可以说我们的祖宗里边有个路德还是你们大卫王的曾祖母呢，对不对？你中国人能跟犹太人有一毛钱关系吗？你在诸约之上叫局外人，是不是？我们自己就是外人，曾经被排斥在诸约之外，上帝的恩典把我们招聚回来，你怎么还排外吗？所以要记得，教会不要忘了这个初心。上帝同样允许我们受本地人的苦害，乃至于受自己人的苦害，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是不是也受苦害，对吧？但是上帝以恩典保守你，不在这苦害当中，真的是彻底绝望。其实每当你想到今天的教会，我们在这儿聚，是有人在受逼迫，最近我们都听到许多风声，但是另一个角度呢，就在这一个时刻，这普天下多少的教会在奉神的名仍然在坚持敬拜，这件事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一种我们的圣徒相通，我们是同一位上帝，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的，对吧？上帝的爱永远不会失落，他会以爱来持守他自己的圣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方式。他既然跟我们借着他儿子的血立了新约，他就必守着约到底。上帝这一面会守约，这件事你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守。重点就变成了，那么你上帝是这么对你，你要怎么对上帝呢？你在他的这个坚固的保守和安慰预定之下，我们才可以正确的回应上帝。要我说，就是这三条。第一就是忍受苦害，刚才已经说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忍受了本地人的苦害，你们效法了在犹太里基督的众教会，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我们要受中国人的苦害，这是神预定的，必然的。你要不受，你就不是真教会。我们如果想安逸，想什么，你早就投降就好了，对吧？你只要去弯下你的脊梁，弯下你的腰，跪拜那些个不是神的就好了嘛。要忍受苦害，信主就意味着这一点，就意味着监禁、驱赶、颠沛流离、担惊受怕、毁谤、嘲笑，乃至于穷困潦倒。你找工作就不好找，你还非得要个主日，别人都卷成那个样子，加班还找不到工作，你还要主日，所以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没钱花，赚不到，赚不到就要忍受穷困潦倒，这也是苦难的一部分，是慢性的，也有那急性的，立刻给你抓起来扭送到有关方面，这都有。还是那句话，我深深的为中国的我们的基督徒教会感恩。你如果现在活在一个比较安逸的地方，比如什么新加坡、瑞士、日内瓦、美国那儿，随便的，你活在那儿，你信主到底是几个原因，咱就不知道了。 咱就不知道了。你信主的动机会不会跟今天这儿的人很多人入党的动机一样？因为据说信了基督教比较容易进入人家的主流社会，比较被人觉得你是一个体面人，是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信了什么无神论的东西。一般的国外都会被当流氓，都会被各国拒签，是吧？你是不是这个原因，利益的原因去的？而在中国信主只有苦害，没有任何现实中的利益，明确的告诉你，那你信不信？这个时候信，那就是真的信了，那就是真信。所以我觉得说感恩就是这个意思。今天上帝的这个灵就在中国与这些受苦害的基督徒同在，包括我们，包括我们。你想经历神的同在吗？你想敬虔度日吗？就这样做。第二，但是不是把自己搞得很苦读，我们每天咬牙切齿的把自己想象成那个钉在了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每天这个肝脏被人这个猎鹰啄两下，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还不是软着光在那熬煎熬，我们还要竭力传道，不要忘了保罗干什么，对不对？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我们不要想得时的事儿，我们永远不得时，我们就是不得时，肯定不得时，不得时也要传福音。记得这句话，要向各个阶层去传。但是事情的规律就是，越是在这个年代，越是在这种比较狭窄的压力巨大的时代，福音就更容易传向那些边缘群体，被忽视的、被轻看的那些群体，没有人关注的群体。越主流的越怕你，越主流的越怕自己的铁饭碗、自己的那一个金狗粮还是什么的东西丢掉，是吧？所以我们要竭力的传道，不可有那种排外的仇视恩典的心理。不要忘了，你也不过是先得到了一顿施舍的乞丐，你怎么还怕别的这些穷困潦倒的人从同一位无限可以供应人的这位上帝这儿得恩典呢？哪儿来的呢？怎么他给了他就不能给你了？这什么思路啊？是不是？上帝的爱是可以给任何人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不要得犹太人的病，不要得犹太人的病。犹太人他们自称是以色列人，但实际上保罗论证了那些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因信称义归在神名下的才是真以色列人。这其中有犹太人，也有不是犹太人的，对吧？你是在信这个事上统一的，不是在犹太人这个身份上统一的。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因为这一位神，一信一喜。刚才我们说犹太人的派别征战不休，几大派，撒都该、法利赛、埃塞尼、分瑞党，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十二使徒里都是什么人？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他干什么的？打鱼的。又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雅各的兄弟约翰，这些都是打鱼的，是不是？他打鱼之前跟随过一个老师，就是施洗约翰，是吧？是不是你大概率可以说他们受一些埃塞尼的影响呀？然后腓力和巴多罗买，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但是多马和税利马太，税利什么人？你随随便便能当上这个公务员中顶级公务员吗？你肯定是有点撒都该人的气质了，是吧？要了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还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是不是？是不是十二使徒每次点名一定有这个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就在想，这里边有近乎撒都该派的既得利益者，比如税吏，也有离群所居的那个隐士派、埃塞尼派，彼得、约翰他们都曾经做过这个门徒，还有奋锐党的西门。如果你这个使徒再广义一点扩展到保罗，是不是使徒？保罗是吧？保罗是什么人出身？标准法利赛人，是不是？所以是不是耶稣的使徒里边这四大派都全了？ 你想过没有，这个同工在一起有意思不？你如果是个单位的领导老板，你安排你的员工去出去服侍大伙，一对一对的接班，是不是有时候你还会考虑一下啥人跟啥人别弄到一起？你有没有想过税吏马太跟分税长的西门两个人一起出去传福音是何等的光景？曾经我要杀你的，是不是？曾经我是最怕你的这个人，是不是？但是居然可以在神的名一主一信之下合而为一，他都行，你有什么不行的？到底什么深仇大恨？是不是？所以起初的基督徒，也就所谓被人污蔑为叫拿撒勒教党，拿撒勒教党的意思是，这是犹太人中是不是出了第五派别了？撒都该、法利赛、埃塞尼、分税党，又出了个拿撒勒教党，是吧？这个教派的特色是什么？你先说其他三个或者四个宗派的派别的特色是什么？其实常常有人说，分税党人如果有一面革命的旗帜，肯定是红色的，非常崇尚暴力，是吧？红色的，鲜血淋淋的。而法利赛人非常高举上帝、律法、经典、妥拉、文士这些东西，他们的代表的颜色就是蓝色。蓝色其实就是上帝荣耀的颜色，记得吗？在山顶上，摩西和七十长老看见上帝脚下那个宝座纯净如蓝宝石，叫撒菲拉，是吧？那种蓝宝石，那是上帝的颜色，天空的颜色嘛，因为相当于属天。而这种埃塞尼人离群所居，非常的好像你可以用绿色来代表，很像植物那个感觉，是吧？不太与人争斗。而撒都该人呢，你可以用黄金的颜色代表他们，那很世俗，很尊贵，是吧？很世俗也很尊贵，黄色可以代表这个世界的颜色，是吧？哪个颜色比较好？你喜欢哪个颜色，是吧？实际上各有它的益处。你要注意，人都是罪人。耶稣骂法利赛人骂了那么多，是说法利赛人只要信了这个派下地狱吗？保罗就是法利赛人嘛，对不对？是不是法利赛人有很多信主的，而且做了大贡献的？法利赛人恪守着上帝的话语和经典，热心，只是不爱着真知识，这是保罗说的嘛，对不对？有他们的优势，有他们的特点。包括撒都该人是杀死耶稣的罪魁祸首，主要就是大祭司这帮人，对不对？那么权贵阶层只要有钱就是原罪吗？你仇富吗？难道撒都该人全坏蛋吗？尼哥底母是不是撒都该人？议员嘛，对不对？安葬耶稣的那位大财主约瑟，是不是？难道分税党就不得救吗？那不分税党的西门还是使徒呢吗？埃塞尼人不得救吗？那士学还是什么人吗？对不对？因此一方面我想说的是，罪人真的就是都是罪人，凭着你的罪都下地狱。但是上帝允许你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也表明你各样的派别也有一个上帝的命定在里边。你比如约瑟夫这个人，刚才说的犹太战争这个人，最后的结果，总之他这个人非常的有意思的啊，他作为犹太人的将军，抵抗罗马的大军尾子八千，最后他抵抗了47天失守，他和另外40个人躲到了个地洞里边，然后这个地洞呢又被一个妇女给举报了，人家那个兵就已经围住了，现在就叫喊着给你们最后通牒，再不出来投降就要火箭射进去怎么地的，是吧？于是这些犹太人按照他们的约定决定集体自杀。约瑟夫呢就说，呀，这个东西我不应该自杀，因为投降他们也不过是一死，而自杀呢是一个对生命的戕害，而且在战场上如果敌军打过来我自杀是一回事，现在困在地洞里这是另一回事。而且他说，我也有一个异梦，上帝是让我有一些未来的使命要做出来，我还不能死。但最后这些人说，你是将军，你都曾经号召过我们要壮烈殉国，现在你不死，你让我们死。他最后总是坚持自杀是不对的，但是最后约瑟夫提了个办法，说好，那咱们40个人来站一个圈，站一个圈，现在开始报数，1212 12报数，报到2的动手杀，报到1的就不算自杀了吗？杀了之后是不是剩下了又一些人继续报第2轮，1212 12报 二杀一，二杀一，一直杀，杀到最后他自己和另一个人活下来了，就这么几轮筛选都没把他杀掉。他就跟那个人讲，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也可能是我们运气好，但不管什么咱们出去投降吧。但是正常你作为别人平信徒投降还可以有可能跑一次，你是将军啊，你觉得罗马人会放过你吗？但是这个约瑟出去，约瑟伯出去，他就直接见韦斯巴乡，说我有话对你讲，上帝告诉我有一天你会成为罗马皇帝。那个人惊到了，现在的皇帝是尼禄，尼禄这个人很猜忌的，韦斯巴乡就是多年因为得罪过这个尼禄，有一次尼禄开演唱会，皇帝亲自唱歌，结果韦斯巴乡在底下打瞌睡，把皇帝气坏了，从此把他排挤到外地，多年不得升迁，这次专门调到这个远方来打油他。所以当时说这话把韦斯巴乡吓坏了，你知道吗？但是又觉得哎，这个人讲话很大胆，很有学问的样子，而且他又说了别的什么几个要塞都陷落了，都是真实的，他也不可能知道，但是就发生了，就留着他。结果第二年韦斯巴乡真的是在尼禄自杀之后，后来又经历了其中两个短命皇帝，结果韦斯巴乡的军团拥立他，黄袍加身，他真的成皇帝。一年之内换了四个皇帝，他是第四个，他坐住了，其他三个都完了。哎呦，刮目相看，才把约瑟夫真的释放了，代以上宾，并且赐姓。什么叫赐姓？赐你爱新觉罗，就这个意思，是吧？把这个韦斯巴乡家族的弗拉维奥这个姓赐给了约瑟夫，所以他的官名叫做弗拉维奥约瑟夫。后来用我们的定义，如果你不考虑信仰了这个层面，这不就是卖国贼吗？你怎么圆他是不是就是卖国贼？但是他后来要没有他的笔，你也看不到当时发生的任何事儿，别人是不是都自杀了，是吧？没有任何人留下一个记录。所以就连这个罪人，他是不是也有一个被神所用的方式在啊？乃至于他的书里边记载了几段关于基督的经历，这也成了最可贵的圣经之外证明耶稣和使徒活动的一些证据。所以你看他是这个办法，而在那个罗马围这个耶路撒冷围城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叫约哈南本扎卡伊，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大拉比，他也是看到国家要亡了，民族要亡了，什么都守不住，他就利用罗马人说可以抬尸体到城外可以安葬的这个漏洞，他让他的门徒把他装棺材里边偷运出城的，一样去面见韦斯巴乡的儿子提多。他面见提多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求说让我办学就可以。他建立一所拉比学校神学院，系统的开始讲律法，讲这些东西，以后的所谓犹太教就是这一刻诞生的。犹太这个民族是亡了，这个国家是不存在了，但是他们就活到今天还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民族，就是因为还有这么一群法利赛人恪守着他们的经典，践行着这个托拉律法的传统。他用这个方式也在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无论是那种红色的分瑞党勇敢激烈，还是像蓝色的法利赛人安静学问做学问读书，对吧？或者像绿色的埃塞尼人与世无争圣洁自守，乃至于像这种黄色的世俗的亲近外邦人，乃至于像约瑟夫这样的真的摇身一变成权贵了吗？是不是都可以成为基督徒被神所用？你想一想，在旧约里边记载大祭司的那个圣袍上有一个胸牌，是不是？哎，我在当年以色列旅游的时候，专门那个地方很多的装饰品就卖这个东西，12块宝石，是吧？是不是写的很清楚，都是什么宝石什么宝石什么宝石啊？你仔细分一下，就是有红色的红玛瑙红宝石这一类的，有绿色的碧玉这种，也有这种黄色的黄金啦黄碧玺啦，也有这种蓝紫色的紫晶，是吧？蓝宝石这类东西，这些个12种的颜色，当然你知道代表12支派，是不是？可是后来记不记得新耶路撒冷城其录中所写那个耶路撒冷的城门也是这12种宝石啊，也代表着这是不是教会啊，对不对？所以教会一定是有不同的这种风格和色彩的， 有不同的风格和色彩。今天的教会也是类似的，无论中国外国，有一些教会它比较蓝色的，专注于神学啊、文化知识啊、建制啊，是吧？而有一些比较关注婚姻、家庭、亲子、衣食无忧、自带编制，所以呢就有点惧怕征战，喜欢安逸，对吧？甚至有时候想要依附一些权贵，你可以称为黄色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些教会非常关注的是公义、法律、勇敢无畏、作风激烈，是不是红色的？那么也会有一些就是祷告灵修，是吧？离群所居，基本上不怎么跟别的教会来往，但是也挺爱慕神的话语，彻夜祷告，专注自己，有点孤僻，但是也挺圣洁，是吧？绿色的，对吧？我们是什么颜色的？重点在于自己醒察可以，别替别人醒察。醒察你自己，醒察我们教会行，别替别人醒察。一替别人醒察的下一步就是你那个颜色不正，你那个颜色有问题，我这个颜色才对。人的罪性就这么大，是吧？实际上这种的分类到处都存在。我在讲那个战国的历史的时候就说，在我来看，法利赛人特别像中国的儒家，重视这些经典了学问，但是偏伪善，是吧？罪的最大的特点是伪善。撒都该人像法家利益集团统治者，对吧？只要秩序上行就行，利益上行就行，用什么方法无所谓的。而这个爱塞尼人挺像道家，你发现没有？自然的那个崇尚者。而这个奋锐党人在战国时期比较像墨家，在今天 不用说，是吧？就比较重视平等，是吧？墨家就讲兼爱之类的。所以多少人想要融合诸子百家，是不是？其实你发现他在教会里才真的融合了。我们不要替别人醒察，不要张嘴就说这是法利赛式的 教会，每天就知道读书搞建制，也不要张嘴说哟，你这个教会这么孤僻，啥叫圣徒相通啊？每天关起门来就知道祷告，吓得一个惊弓之鸟。也不要说你看这个教会就是奋锐党，天天干，天天对抗，把我们给连累了，是吧？也不要说你们这些人贪生怕死，如蛆如虫，每天就知道苟活，放弃不了自己那点编制铁饭碗。你放弃了因为你没有，是吧？那么容易放弃吗？东北这个尤其这儿，本身所谓的被家长认为是个正经工作的就不多，基本就是说国企员工、公务员、大学老师、银行上班的，就这几个，没有别的了。除了这几个都不叫班，你知道吗？你那么容易放弃吗？就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有人愿意花二三十万要去当一个收费站每个月挣2200的那个收费员呢？有编制，哎呀，这个崇拜。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或许恋恋不舍为此都放弃信仰是不对的，但是你不是他，不要轻易的就是上升到这个敌我矛盾的程度。耶稣的十二使徒里啥人都有，真的教会里什么人都有，各从其类的，哪个颜色比较好？所以不要张嘴就这是奋锐党，或者是那是五月花，哪那么些五月花呀，是吧？什么颜色合到一起叫白色，对吧？学过三原色吧？这个图中间那块就是白色，只有耶稣他是洁白的，他的义袍是洁白如雪的，我的良人红而且白，他被我们流过血，他又是绝对圣洁的。也就是说只有耶稣样样都有，你只要是地上的有限的人，你的颜色就一定偏，你肯定不是白光就是了，是不是？你的这个白平衡肯定不平衡，要么偏冷要么偏暖，你就指定不是白的。只有耶稣是白的，只有他是白的，他将来也必驾着白云降临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合一是最重要的。教父屈普良有一篇文章叫做《论教会的合一》，他举的比方就是以色列人的分裂的前奏，就有一个先知说，这个衣服给我分成12片，你耶罗波安拿，他拿了10片走，对不对？剩下2片是不是就是南方？结果就这么分裂了，12个支派，12个胸牌，10块宝石归了北方，2块宝石留给南方，12片的衣服分给了北方南方，就这么分裂了。但是耶稣在钉十字架时候，他的里衣是一片织成的，天衣无缝，对吧？蔫阄得了，是谁就是谁，反正不能分。神的衣服就不能分片，人的衣服就分得支离破碎。合一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神的子民，要合一，要完整。所以如果说绿色代表着一种信，是生命的象征，像那个植物，像那个麦子，像什么东西生长，是吧？绿色。而红色代表着勇敢，也可以代表爱和流血牺牲，对不对？而蓝色，天嘛，天空的颜色，也可以代表着是一种盼望，信望爱在这里都有。这些红绿蓝，乃至于红黄蓝，世界人的需要，其实世界上一些东西，在普遍恩典中的一些东西，也可以为教会所用。画画叫做红黄蓝，电脑里光学叫做红绿蓝，这都叫三原色，是吧？它加在一起就是白光，白光就是阳光的本色，对吧？阳光之家就应该是最好是白色。实际上你当然也不可能是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想说的是，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一定是落在了一个宗派里，一个具体的风格的教会里。你要非要问我，我觉得我们似乎偏蓝色，是吧？似乎是，但是不代表因此你要把蓝色作为以后我们的会标，就是永远给我蓝下去，不是。你最好是变成白色，即便不可能白，你也得向着白而去。我说我们是蓝色，就意思就是我们的绿色、红色、黄色可能就是少了一点，黄色也许不少，就是绿色和红色少，是吧？也许是我们要注意的。总之，不管你是什么儒家、法家、墨家、道家，我们是神家，神家就应该是什么颜色都有，虽然不同，还是合而为一。在主耶稣基督里发出光来，信望爱就是我们选民的三位一体，来去呼应和敬拜这位神圣的三位一体。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在这经上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对犹太人也好，是对过去的教会、对他人的品头论足。主啊，我们求你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透过你的圣灵，来使我们明白这经上的话语句句都是对我们而讲，都是可以让我们有所得着。主啊，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今日的教会，真的在你里边有信、有望、有爱，有那真实的灵里发出的合一，使我们真实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爱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奉你的名受洗，我们若是敬拜着同一位主，我们若是同被一灵所感，我们就理应去恪守那圣徒相同。主啊，愿你使我们的教会越来越洁白，像你自己的样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这同时来唱这个合而为一，也算是我们正道的回应的诗歌啊。合而为一，我们唱这首诗歌。 唱一遍。
凡事谦虚。